各位好，今天5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5月17号的时候啊，新华社呢又发了一条消息，咱们圣上就是我们那位指南针成精的圣上呢，这个有一个新的最高指示是什么呢？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关于这方面的最高指示，对吧？强调干嘛呢？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四个问题，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看着这句话的时候啊，就在想，谁他妈问你丫挺的了？这到底谁问的？你能跟我说说，举出一具体人来说谁问了您这个人民之问，对吧？人民之，我问你，你到底这是你中国的哲学或者是中国特色的这个社科体系，你是怎么建立的？我问了吗？我也没问，我也问人民，对不对？哎，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第二反应是什么呢？第二反应啊，是我上回听说这事儿啊，是在那个硬科学的领域。是在什么时候听说呢？是我在大概在80、90年代的时候听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已经看历史了，历史书上有这么几个记载。一个呢是当时啊，这个纳粹德国的时候就出于什么呢？雅利安人的物理学。为什么要出雅利安的物理学呢？是因为啊哈，爱因斯坦他们呢是犹太人的物理学。所以呢，雅利安人为了说这个什么，我得有自己的这物理学，所以呢，就是把物理学啊就分成这雅利安人的物理学，然后呢，还有这个犹太物理学，当然就把犹太物理学这个连人带书就一起都烧了嘛，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另外一回事呢，就是这个前苏联李森科，我们都知道这个例子，对吧？他当时在遗传学上这获得性遗传的这个东西，哎，然后呢就一直在打压其他的学派。后来就有人在问他一句，说那这处女膜就好像这个是一个演化出来的故事啊。然后人家问他的是呢，你把这老鼠每一代的尾巴都给切了，那是不是它就不长尾巴了呀？以后李森科说是，那说得切多少代？他说切不了多少代就可以。然后呢，那就问他说，那处女膜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就反正就这一句话，就给人给问他了嘛，对吧？那恼羞成怒了。那这个呢，是一硬科学的领域的东西。但是这种我们把这种社科呀、哲学这东西呢，作为一个软科学的东西。所以呢，那它的这个东西，这个你当然你也有可能有中国的哲学，有这个西方的哲学。这个呢，它跟这种硬科学的领域的东西呢，不是很一样。这应该来讲，它不是很一样。正好呢，在京都这块儿啊，有一个这个京都学派，这是在日本的民族主义喧嚣尘上的那段时间就有。正好我不住京都嘛，对这玩意儿稍点了解，所以呢，对这有点兴趣，就跟大家今儿唠叨一下哈，说像圣上这样一个其实没有人问的问题，他要自问自答，对吧？其实他自答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主要就是问我牛逼吗？然后呢，别人说你牛逼，或者是说自己说你看。我就是牛逼，这么一个自问自答，虽然是一个特别质朴刚健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谦就是应该叫做，质朴刚健者，谦虑必有一德，对吧？智者谦虑必有一失嘛。那质朴刚健者谦虑呢，必有一德。哎，那他这个德呢，其实是有他一定合理性的成分在里边的，啊，这个跟。为什么说今儿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在这软科学的这，我把它就是叫成软科学的这个领域的东西，实际上呢是有它这种合理性存在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自然科学呀，跟这个社会科学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个研究对象它不一样，对吧？自然科学讲的是自然现象，你该是标准大气压下，这个100度，这水100度就开，那就一定哪儿都是开的。只要在标准大气压下，它不管是在这块儿，这是在南极也好，它还是在赤道也好，100度，它就是这个，就是这，它就会开。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研究啊，哈，跟你是什么人、什么背景，它没关系。除非像李森科那样的，就是纯是拿，或者是纳粹那样的，纯是拿这个政治去歪曲它，否则的话，你怎么都不能改变这种物理规律，这是硬科学。但是呢，跟这种软科学不太一样呢，就是这社会科学啊和这哲学啊，研究的不是这个，它研究的是人，人或者是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就是人，因为人组成社会嘛，是不是大概是这样？是什么呢？是制度，对吧？是观念，还有呢是历史。就是人这个东西呢，它不会整个脱离文化背景存在，这是肯定的事情。所以说，那比如说吧，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好的政治制度，对吧？这个东西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啊、文化呀，你就没法回答。古希腊人理解当中的好的政治制度呢，就是城邦民主，对吧？而且呢，是这一人一票式那种民主。就是他那种民主，就是你那最后会有一什么呢？是一大多数人的暴政。这当然了，最后也有很多的人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对吧？我们为了防止大多数人的暴政，我们立了一个宪政。哎，宪政这个在宪政之下的民主，这个呢是一我们现在认为是好的民主，对吧？那中国古人理解好的制度是什么呢？是明君，是贤相，这是他认为好的制度。这个呢中间有非常大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拿最简单的东西，什么是家庭，对吧？那个家，现代社会，对吧？包括西方，包括这个，包括中国的这个城市里的人，现代家庭就是夫妻、未成年子女，对吧？中国传统的这个家庭就不一样啊，它是几代同堂那种大家庭。这个东西呢，那到西南那少数民族，对吧？那家庭概念又不一样了。我不跟大家说吗？原来我在那个泸沽湖那块，泸沽湖那边有一个小房子，对吧？那块有那个走婚那个习俗，我其实还挺感兴趣的。他那家庭模式跟，当然我感兴趣的不是这家庭模式啊，这咱那会儿没有这么深邃的思想。我是比较喜欢那走婚这件事儿，这必须要承认这个是吧？那这算不算一种真实存在的家庭？它算，它也算，对吧？那你再比如说一个概念，个人，什么叫个人，对吧？西方有一套非常发达的这个个人主义传统，认为个人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权利的最小单位，对不对？那中国不讲这个，讲的什么人伦、天地君亲师，那他要有这种整体的社会架构，然后才到这个个人上。甚至于到今天为止，中国也很难说有个人主义传统，为什么？它是以家庭为单位存在的。对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东西他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修身这件事依然是在整个这个环境当中做的这个选择，所以这也是一种个人的模式。所以说呢，这些差别呀，它是在历史当中形成的。你说它是不是有高低的问题？有。那古希腊城邦的这个民主，一人一票，大多数的暴政这种东西的民主，是不是会低一些？是。对吧？我们应该来讲是比现在的宪政民主要低一些的。那这个，但是它是走的不同的路径，它的演化路径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个社科呀，或者是哲学这个软这一方面，不是说它不严谨，就是而是说它的研究的这个对象啊，它不是像这种一个大标准大气压下，水就是在地球上它就是100度，它就沸腾，对吧？那它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那人是一直在变的，在某个时代里啊，某套语言当中进行的呀，那它一直在不断的流变当中。所以呢，研究者本身他又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啊、价值观呢，对吧？这个语言习惯呢，他去做研究的，他就没办法跳出一个，他完，就是跳出整个的框架，完全一个中立的位置去看问题。所以在社科这一块，其实呢是有一点软的。并且呢，每一个文明它有自己的这个哲学体系，包括它的这个社科的一些特征，对吧？但是啊，但是这就是这门学问的本性啊。你越想否认这一点，对吧？追求所谓完全的这个客观的这种社会科学，你就越容易跑偏，因为它没有完整的一个，它有自己完整的研究方法以及它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普世的所有东西都在里边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它达不成一个所谓的客观性的真理，这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理解了这个软科学的这种特征呢，就能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现在进入到现代以后，就像你原来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对吧？然后呢，但是呢，你的文明已经停滞了，或者甚至于腐朽了，但是呢，它在西方的整个的冲击之下，它被整个带入到现代社会了，它就有一个共同的麻烦，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套啊，这个人文社科这套东西，你说政治学呀、经济学呀、社会学呀、法学呀，对吧？人类学、心理学这些东西，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是19世纪的时候，就是18几几年以来啊，欧洲发展起来的，对吧？它的核心的概念呢、分析方法呀，对吧？关心的问题呀，都是欧洲人从这个自己的历史里边搭建出来的。那在这样的话，它也是在这个它自己原本的这框架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玩意儿，对吧？你包括像什么国家呀、社会呀、市民，对吧？公民，对吧？个人，还有包括权利，这个权利是那个利益的利啊。那市场，宗教，对吧？理性这些东西，都是欧洲特定的这个历史经验。你就说从罗马法，从这个基督教，然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对吧？这个还有启蒙运动，从这一块儿这一长串的东西延展出来，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社科的这种方法，那是这套语言或者这套价值体系，你研究这个欧洲自己的历史没毛病，非常顺手。但是呢，因为它本来就是那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嘛，它的历史文化都在这儿嘛。但是你要拿来研究这个中国呀、印度啊，甚至于包括日本。对吧？伊斯兰世界，就你会发现呢，你这套东西不能够完全的去把这其他文明这些东西给涵盖掉。你能不能涵盖一部分？你能。最基础的框架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大家就是这么咱这么交流吧，就是说，他发明了一套这个蒸汽机，对吧？或者是说这个你发动汽油发动机或者柴油发动机，这都不重要，对，这电动机这都不重要，它的基础的概念。没毛病，但是呢，你在应用到各个灵气灵各个这种应用场景的时候，它就不太一样。那你比如说，你这个机，你这台发动机还是这套原理，夸叽，你装在汽车上，它是怎么回事？它装在摩托车上是怎么回事？装拖拉机上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基础的东西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就是整个的，给它用一套东西，给它全框定。最简单的那套原理没错，没毛病，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所以说吧，比如说咱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封建这个词儿。欧洲历史上的这个封建社会呢，就是指的是什么呢？中世纪那种领主跟附庸的关系，对吧？领主啊，把一块地分封给附庸，附庸呢就要给领主去当兵打仗，对吧？私人之间的契约的关系。国王是什么？国王他是最大的领主，他你的就是那不有句话吗？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他要想打仗，他得去跟那些他的附庸去说你给我出人出打仗去，他不能直接越过他说你下边这哥们儿你过来给我打仗，这不行，这不是这他的附庸的附庸不是他的附庸，这是一个。那这种关系跟中国的封建就完全不一样，对吧？中国的封建是什么时候？就是天子把诸侯封到各地去了，然后去当地方诸侯了。就是跟欧洲那套东西完全就是两回事了，对吧？它虽然也是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封建这一块，但是中国的在把这个共产党把这个马列主义这一套啪叽给弄到中国来之后，他把那些大一统时代，就你想想看，就从秦之后大一统时代叫做封建时代，这个封建的内涵和外延能指跟所指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今天你看这历史教科书，对吧？那一个高度集权的、靠科举选拔官僚的大一统帝国，它跟一个分散的领主跟附庸契约体系，它有什么一致的？它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这个分类在学理上是根本讲不通的东西。所以，但是叫习惯了，大家就这么用，对吧？你再比如说宗教这个词儿，宗教特别明显。你比如说那。宗教在西方，它有它特定的内涵，是什么？有神、一神的信仰，对吧？教会组织，然后呢，神职人员、教义体系，对，跟世俗权力它有一个对抗，这个是宗教。但是你把这个框架夸机拿过来，能不能完整的套用在中国的儒教上？你能套用吗？你套用不了，对吧？你那中国的儒家算不算宗教？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是把它师道如三教嘛，你把它算作宗教其中一部分，但是它有伦理，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神， 虽然是说那个孔子啊，这个文曲星啊，什么甭管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他给封了他什么大帝之类的，这不重要，重点是他是在另外一个神的系统当中，他是道教神的那个系统当中，对吧？那所以呢，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神的人格神，他也没有这方面的至高神，对不对？有礼仪呢，但是没有教会，他讲的是周礼，但是没有教会，对吧？有圣人，没有先知。这也没有吧？怎么你都不太可能给它套进去。但是你要说它不是宗教，它又具备着宗教的某一些的特性。你比如说，它有没有它的教义体系？有。它有没有它的跟世俗对抗的这一部分？有。因为整个儒家，你虽然是说依附于皇权，但是它往往就能够拿来当武器对抗皇权，这又是不太一样。所以说，你这种，你到底它算不算宗教？我们这就要有一个考量。所以说这些玩意儿，你包括像国家呀，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呀，是什么概念？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预设了什么呢？主权、领土、人民这三个要素，对吧？那你用这玩意儿去那个理解中国传统的天下这个说法，就瞎扯了。你就因为天下呀，它是一个既是一个政治秩序，又是一个文明秩序，或者你说一个文化秩序。对吧？它的边界是什么呢？它是按文化高低划分的，不是按地图边界划分的。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说我们中国那么大的那个地域，说如何这是我们当时那个天下，那个天下按照现在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个分类方法，那个不叫国家。它确实是叫天下，因为它很多是由各种朝贡体系呀，包括它的文化传播的层级呀。这么来决定的，你不能把那些东西真正说纳入到自己的整个国土的这种范围之内。就是你像是什么西域都护府，你虽然在那儿有一个都护府，它更多的是一个显示自己存在的机构以及文化传播机构。你说它真正意义上的就一定是那种行政机构吗？它不是，对吧？这个也都是不太同。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困境，叫什么呢？就是一套从特定文明里边生长出来的工具，对吧？虽然它已经揭示了很多最底层的逻辑，但是呢，它在被研究，用来研究另外一个文明的时候，干嘛呢？消毒势力。这个我们是要承认这个东西的。那20世纪之后，也就是说，咱们上个世纪啊，1900几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批比较认真的学者就开始回应这件事儿了。为什么会回应？因为正好在那个时间点上，那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带来的民族主义，以及自己这种殖民文化之后的这种觉醒，就已经开始让大家意识到，那我到底是谁？原来这个不是个问题。但是那会儿就是说，我在这套框架里，我到底是谁？所以你比如说吧，在我住京都，京都就有一著名这方面的学派，叫京都学派，这就叫京都学派。那这个学派呢，发源地就在那个京都大学这儿，对吧？那这件事儿呢，感受呢，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比较深一点。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啊，这个日本呢是整个东亚这套体系系统性啊吸收西方这一块学术体系的最好的国家，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个。当时日本知识界的主流是什么呢？就是脱亚入欧，就是基本上把欧洲那套东西呢，那套学问全面搬过来。那很快，但是很快就有人开始反思这件事儿了，对吧？那是不是应该全盘照搬？我西方后来也拍这种电影。那个汤姆克鲁斯演的那个《最后的武士》，对吧？他也对这方面作为一个外国文化过来，他进行一种反思。那东方自己的思想传统，就没价值了吗？对吧？如果有价值呢，又怎么把这个用在现代这个学术方面重新整理出来呢？它能够跟西方这套东西平等进行对话吗？所以当时的京都大学的西田几多郎，对吧？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就进入京都大学任教了，就开始系统的把这套这个西方哲学的方法呀，就是德国的这种观念论呐，然后现象学啊，就是那个时代最前沿的东西，就是重新用来干嘛呢？阐释东方思想，就是用你的这个制造发动机的原理，然后看看我是不是能制造出一其他的玩意儿来，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呢，而且它主要是跟哪个东西对标呢？禅宗。 用禅宗来进行对标的。然后比如说他代表作有一个叫《善的研究》，对吧？哎，这本书其实特别难读，我没读过啊，这个真看不懂，这翻译成中文我也看不懂，这个是没办法，它非常难读。那他一边他因为他用的是那个康德呀、胡塞尔啊、那个黑格尔啊这套东西来玩这个，就是我说的造这发动机的手艺。但是呢，他要反复呢，就是说呢又在提一些东西呢，叫做西方哲学里装不下的，比如禅这个概念，对吧？就是禅宗里那种主客未分呐、然后呢能所未分呐、那样的一个状态，它更一个更混沌一点的这个状态。它一种直指人心的直觉感应的这种状态，它把这个东西呢进行某种程度的就是结合，或者是统一，或者是把两者之间内涵提取出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比，这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真学问。为什么我说这叫真学问？就是他呀哈，就是他心里啊有一个心里过不去的一个真问题，他是这样一个真问题，就是说我到底。这个东西我还有价值没有？我本身的这套东西有没有价值？那西田当时周围呢就聚集了一帮同事跟学生，就是形成了这个京都学派。这就是京都大学到今天为止依然有这样的一批人，还是在研究这些玩意儿，你知道吧？就特别有意思。所以而且他做出了一些呢，就是说到今天学术界也还认可的这种成果，对吧？那比如海德格尔晚年跟京都大学就有一个非常重，就是交流就非常的多。那这就是欧美哲学界这个还专门有着京都学派研究的这个分支，这个不是日本人自吹自擂啊，对吧？这是西方哲学整个它这个共同体，它是承认的有这么个东西。就这一脉东方学者呢，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做出了我们装不下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容器，他把我们的这个东西给改了。就是他用的是我们的方法论以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甚至于包括这个他给改了，他做出一个新玩意儿来，这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真问题的一种，他学者有一个真问题，对吧？那包括甚至于包括那个就是同时代的柳田国男呐、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丸山真男呐、这战后这一代人呢，这都是做出了真问题的。那他们的起点是真问题，不是任务，您知道吧？这是他不是任务，他是一个他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有问题了，那他而且呢，他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他工具本身是开放性的，就是说呢，就是他吸收了康德呀、黑格尔啊、然后胡塞尔啊，甚至海德格尔的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揉合在一起，他工具是开放的。那他们讨论呢是在研究所里出来的，对吧？而且呢，他们那个时代其实并不自由，为什么？因为战前日本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年代，那他们国家神道的这种观念意识形态非常压得非常多，在原本他这个概念还是说我要弄自己的特殊性，跟当时日本整体的大环境是一致的，但是他真正意义上做出来这个学问变成什么样了呢？他其实是一些呀哈，就是有真正学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正好作为思想者保持了自己独立性，甚至于他跟整体的国家当时的这样的这种氛围不相容，有一些曲学阿式的东西，但是他大部分的都不会这么干。所以说就是京都学派到今天还被认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费孝通，对吧？他写40年写的《乡土中国》，这些东西它提出一个都叫差序格局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就用来说明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人际关系的结构，对吧？啊，以自己为中心呢、像水波一样的一圈一圈的这个扩散出去，跟那个西方那种团体格局又不太一样，对吧？所以说哎，他这个东西也立住了，他用的是西方的方法，然后西方的原理，看中国套不上了，提出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给补全，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比如说黄仁宇搞不了数目字管理是怎么弄呢？钱穆，对吧？梳理中国的政治传统，那都是有这样的这种贡献的。所以说这个他们都是做一样事儿，就是用现代学术方法呀，然后呢全就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它的严格性，然后呢去从自己真实的这种困惑出发，对吧？去发现西方框架装不下的东西。 这就是他们的本事，对吧？他们不是先有结论呢，再去找这个证据，他们是发现了真问题，然后再去用西方的方法再去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叫什么？这是真正的学术本土化，对吧？那区别跟咱圣上这个回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其实很简单，这个东西啊，咱们这个新闻这儿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它是由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呢，咱们圣上要的不是像这样的真学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党领导下的理论创新。那理论创新是谁呢？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林毅夫老师。哎，是他抱着篮球游过来的吧？我都怀疑丫他妈的是当时是那个国民党派过来的奸细，真的。哎，就是给那个就是郑国渠，就希望开凿郑国渠那哥们儿，对吧？那像这样的，他们的研究是什么？他们的研究啊，是先有就咱圣上这种说的，我先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是党领导下的理论创新，然后干嘛？然后我去找证据。就跟就现在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原来中国这个特殊的这种经济状态，那很多年都一直都在这说中国跟其他地方经济环境，就是它整个东西不一样。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的范式，经济发展的范式，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它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其实压呢是他妈的这个原有的这种经济。传统的这个，或者是说新锐的这种经济理论的解释，是可以解释你这个的，而且会指出你会出的什么问题。然后你看，现在你该出的你也都出了，对吧？那弗里德曼已经非常清晰的，好多年前就指出中国经济会在什么时候出问题，会在哪些方面出问题，应该是弗里德曼吧？那已经出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构架。他只是在我党的这个领导之下，我需要一个这个东西来阐释我为什么牛逼，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如果这种理论的这种阐释，那我牛逼了，我不就是更牛逼吗？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那这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东西呢是两个是反过来的，咱们圣上要回答这四个之问，以及他要达成的目的，恰恰是先画了一个靶子，然后就是说，你就奔这儿走，所有东西都奔这儿走。其实这个东西不应该奔这儿走，因为为什么？你是一个死的靶子。你要想真正意义上的把学术做通，是什么呢？你要是一个不断变动当中的，我意识到真问题了，然后我再去找真正的答案，而不是答案已经写在那儿了，对吧？那然后我再找东西，就是说，总有大儒替我辩经。知道这句话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就跟费孝通啊，以及钱穆啊、黄仁宇啊，他们这些人做的，甚至于包括这个日本京都学派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它区别不在于啊，要不要强调本土性，对吧？而是在于两条路都强调本土性，对吧？区别在于呢，本土性是研究的起点呢，还是研究的终点？它这个东西就是研究的终点。是用来发现这新问题的工具呢，还是用来包装既定答案的这种外衣？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咱们圣上要干的是穿一个皇帝的新衣，他想干的是这事儿，让这些学者们替他把这个东西整个给他那个给他包装一下，让自己显得就是说更伟光正一些吧。哎，就是伟光正一些，那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就是，哎，反正咱们圣上或者是共产党这个尿性呢，一直也是如此。那倒我并不惊讶。今天正好为什么说起这话题呢？一个呢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送个圣了，二一个呢正好这个呢是我略微有一点熟悉的，因为在京都嘛，这京都学派这一块多少知道一点的。这个就是瞎扯了，其实主要是当时平时跟那个京都大学这块有一些交流，然后呢知道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所以呢今儿跟大家就是显摆一下吧，就是说那个装逼装逼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